百宝书开箱，将将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将将好的你。欢迎收听将将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板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板哥。
有人说，十个亚洲人里面有八个人大学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跟自己毕业的科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在填大学科系的时候，其实不晓得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我到底喜欢什么，
就填那个高低志愿而已。对，
就是按照分数来填科系嘛，分发到哪里就读哪里。
要不就是喜欢第一志愿那种概念，
长辈啊、家里啊、爸妈建议
我啊，这个好，那个好，对，
或者是随从社会价值啊，读这个以后。对对对，
被大红牌这样子。
我表弟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勉强自己去读了生物科学系。
OK，
但最后大学好像读到大二的时候，他就实在是读不下去
了，受不了，受不了。
发现跟自己的兴趣差太多了。虽然他考进来
了，不说他至少发现他真的不喜欢这个，
但是最后还是熬到了大四毕业，因为爸爸不准他放弃。
哎呀，好可惜。
我看着他，我们也觉得他好痛苦哦。
不过他是够聪明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还是把它读完了。
我们的教育时数是非常长的，从小到大清醒的时间绝大多数都在学校里，不太有机会可以去外面看看这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也不太有机会能够去探索我到底对什么东西有 passion， 我到底喜欢什么，就会变成大多数的人直到出社会之后才来探索，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没错，
我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夏老哥，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探索的时机太晚？
其实是蛮晚的，因为他到了那个阶段之后再去尝试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我要找一个工作，我要养活我的生活，或者是要开始养家等等，这种概念你会发现他怎么再去想他到底想做什么。很多开学进入大学当中，我们都鼓励他，你去尽量去尝试，甚至你觉得这科真的很不喜欢，你去听听别科的课程，甚至开始参与一些志工的服务活动，去接触不同的业界或者是对象，让你对整个社会的样貌比较多一点认识。其实这个摸索过程，我碰到很多人是在大学当中，他最后一直继续学下去是他社团里面的东西，因为他可能在社团里面碰到，哎，这是舞蹈，那什么，你现在过去没有，但是在晚上就好棒，就四年全部都是功课都快爆掉了，都不行了。但是他就发现这是他的兴趣，甚至接下来研究所、硕士等等，一步一步走上这条路，我觉得那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真的用心去学习了。
我有个大学同学，现在是业余的歌手，当初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吉他社，
吉他社自己喜欢唱歌，
自弹自唱啊，慢慢他就开始接一些打工，到各个地方去表演、去驻唱。毕业之后，他就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对，
其实我读的是师范学校，但老实说，
当老师，
我自己也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探索我到底喜欢
什么
的。
因为你选的是一个大家心目中觉得不错的好学校，可是不一定是你认为最适合你的学校。
我其实在实习的时候就发现，每一天对着一个班又一个班的学生讲完一整天的课，下了班之后我发现我完全没有能量可以讲话了，
空白，就整个力气都耗光了。
从八点半讲话一直讲到下午三点半，接下来的校务会议我大概就已经没有力气讲话了，
就呈现空白的状态，就整个会议就这样飘过去了，
连晚上的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再安排聚餐
是
我才意识到，天哪，我已经花了大学四年在读怎么当一个老师，但是我现在要放弃嘛，这种时候就会有一种
挣扎
我是不是很不划算。
对对对，
但是现在又过了很久，我觉得虽然可能起步的很晚，但起码我真的有去探索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到底喜欢什么。那当然也是感谢上帝帮助我找到他所创造的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我到底擅长做什么。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也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结婚的原因吧。maybe 花了很多时间在找自己，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是值得的。
对，就是好，你先进了婚姻，好，你还会碰到另外的问题，还是要去找出来这一条真的想走的路，并不是哪一个损失，而是都奉上不同的代价在这个当中。
我也常常想，如果我真的就是一路按照社会大众的期待，我大学毕业当一个老师，接下来结婚，相夫教子， 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害到我的学生，也害到我老公，然后害到我小孩，因为我就是一个奇奇怪怪没有自我的人。
嗯，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造成你可能在情绪上或者在很多表达会变得越来越冷，因为你没有那个热情，就是我有做完没人做，可是这样其实对那些教学的过程对受众来讲也都会有些不好的影响，自己也会不快乐。
幸好现在一样是讲话，但是不会每一天面对几百个同学，然后耗光我所有的能量。
对，你可以在这边用另外的方法呈现自己。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上帝为以色列人开路，还有让全体以色列人能够顺利度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到底又发生了哪些事情。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哦。
是的，
让我们来讨论约书亚记第四到五章。以色列四万战士跟九个半支派的妇女孩童，他们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季节，一天之内，可能几个小时之内了，就度过了约旦河。
是
上帝为他们分开约旦河水，就像当初摩西分红海一样。所有人踩着河底的干地过到了约旦河西，而约旦河西的诸王听见以色列人这样子渡河而来，
是
就胆战心惊，勇气全失。那一天，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在他一生的年日中，百姓敬服他，就像从前敬服摩西一样。神迹真的会让人同归一心，哎，对这个新任领导人完全的尊敬他，服从他。
这其实不是在过去，所以出埃及你看到这个景象啊，摩西啊，或者是约书亚，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能也会对某一些哇，突然可以显出某一些神迹的人，产生了一种超乎想象的信任，就哦，他已经有代表神的代言人的概念。这个东西不是在过去，今天也会，只要这种能力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往往会让我们也就是用这种方法去相信他就是一个上帝的代言者。所以他所说的这一切似乎一切都没有问题，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们需要，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根据。在今天的里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要小心的地方，因为是不是他就是真的那一位，我们还要小心你自己对神的话够不够了解，你跟随着上帝的所呈现的样貌是不是都跟他所做的事情都一致呢？这你就要去仔细的思考。
神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它是一种两面刃。
是
好的结果就像现在这样子，
对
以色列人都对约书亚佩服的五体投地，但不好的一面很有可能就是沦为造神运动啊，或者是
盲目的追求之类的，
他们只相信神迹，
对，
不相信任何自然律，其实也是神的恩典了。
是神迹的狭窄就完全看这个所谓超自然经历，可是其实在一般的所谓的自然经历里面就其实已经非常超自然，看到上帝的手，只是我们怎么去分辨。他也放弃了自己去寻求跟神建立关系的那一道，完全委任所谓的中间人或者这个代表，他就不深入去认识神的心意，这就会是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方。所以他真的像两面刃，但在一些我们讲没有任何讯息可以学习的地方，他们反倒是一个第一步突破他们原来被旧有信仰所捆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用这个能力的差异性知道这个神更大更厉害。
我们上一回才说到上帝跟以色列人都不断的鼓励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你只管刚强壮胆等等等等等的话，小宝哥，你觉得约书亚他实际上真的能够长出刚强壮胆这个东西，到底是因为约旦河水分开了，还是因为看见人们都敬佩他跟随他呢？
其实河水分开这件事情有点表示说，你看当年他怎么跟摩西同在，我今天也怎么样跟你同在，让你看见这件事情你一样可以做，当然都是靠着上帝。所以对他来讲是更有把握的时候，我只是顺服在上帝的手中，更有勇气是因为我知道神真的跟我同行，他用一个事实证明给我看。那通常也对这些跟随的百姓产生很大的工作，就像讲说哦，他们开始信服约书亚成为他们的领袖，其实就是透过这个过程他们再一次确认并且从心里面接受说这就是上帝命定的，就是派来的这位的领导者，我们要听他的话。
以色列人过到约旦河西，就在耶利哥城东边的吉甲安营，每支派从约旦河底搬起一块大石头， 整整12块大石头就叠在吉甲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纪念碑一样的概念。
嗯，
约书亚说，这12块纪念石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天天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夏宝哥，我觉得这跟基督徒要做见证的道理好像有一点相似。基督徒去做见证的时候，不单单是要使人能够认识上帝，
对，
也是在提醒自己天天都要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
真的就像你讲，见证其实有时候是帮助我们自己，让我们想起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所以你才能够理会说他的伟大，或者是你对他所以那种从心里面发出的尊敬，就是你是我的神，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超乎一般的事情，这是给我们激励的。所以我们在讲的见证不是纯粹为了说啊传福音，对，传福音很好，但是也是提醒自己，你看上帝为我身上行了多奇妙的事情，提醒自己要谦卑下来，这不是我做的，上帝做的。
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很久很久了，距离得救见证
是
年岁已经很久了，现在的我到底可以做什么见证啊？
其实还是有很多，因为你每天生活在经历的许多事情，甚至在信心当中所面对的东西，你会发现哇，原来上帝我们成就这些我早就忘记的事情，甚至在过程当中，当我在里面觉得骄傲的时候，上帝给我的提醒甚至责备都是一个见证，因为你经历了上帝。不是哪一个年龄层就不能，或者信主多久就没有感觉了。如果信主很久没有感觉，那就是有问题的，表示你对上帝的看法已经叫做行礼如仪啊，我都有来拜你啊，啊，就这样子了，好，拜拜。不是，你是跟上帝有互动，亲密的接触，是你很渴望的更多的认识他，跟他一同走，看到了许多的，甚至连世界自然的许多的创造，你都会比别人更感到这就是上帝所造，上帝为我预备的。而且你回头一看，哪一些东西不是上帝为你准备好的，你才会说出来说这一切都是你为我造就的，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而不是变成一种术语，你会这样子讲就好像很谦卑，其实不是，是他深有所感。
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女传道人半开玩笑的跟大家分享说，她跟上帝祷告很久，有一样事工没有钱来做，
是，
所以
找不到资源，
没有办法来推动这项事工，她已经跟上帝哭着祷告了好几天了，
是，
没想到忽然就有个姐妹打电话来跟她说，我先生忽然有个感动，问问你有没有需要，他想要奉献给你一笔钱，
对，
而且以后可以每个月每个月有这样子的一笔奉献，
对，
这个女传道人就非常的惊讶，
哦，有人马上回应了，对，
因为这个先生还没有信主，
这蛮特别的，
看起来他什么都很懂，他也不是没有去过教会，但就是没有信主，而且在这对夫妻还没有结婚之前，这个女传道人曾经劝过这个太太说，你不要嫁给这种人啦，
糟糕了，当初讲话讲太快了。
他其实一听到这个姐妹问他说，我先生问你说有没有需要，他想要奉献给你，他当场就哭了，他的哭的原因 是哇，上帝你不只是回应我的需要，
对，
你同时也在教导我一件事情，不要用外表去衡量别人，
是是是，
当初我曾经阻止过这个姐妹嫁给这个男人的，
结果没有想到，
没想到
他居然
是
第一个支持我的，对，
神奇的时刻，他说我谁都没有讲，我只有跟上帝哭着祷告而已，这个施工什么都还没开始，我也不好跟人家讲到底是要做什么，
然后他正在很多念头正要想动的，
是是，这也是做见证，他就分享说他觉得上帝在管教他，
对，
让他学到了不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判断别人，
对，
说不定那个人就是上帝预备好要来祝福我的，
没错，所以那个见证的过程，当我们在提出来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而是多敏锐去注意到上帝在你身边的事情，所以这是要锻炼的，你常常去见证，你也常去注意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上帝也做了安排，奇妙的发生。如果平常只是说啊，理所当然事情水到渠成是吗，水一定到吗，渠会一定成吗，都是要看上帝在当中一起来帮助跟参与的工作。
再小的事情只要愿意祷告，就一定会经历见证，
是，
然后我们又有新的见证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
对，你的祷告会让你更加把眼睛打开，敏锐注意到我的祷告上帝是不是真的要，如果你自己祷告都随随便便讲完就算了，那就算成就，你大概也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在吉甲这个地方，上帝吩咐约书亚要让所有以色列男人都受割礼， 我们知道割礼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是一个约定，以男人作为全以色列人的代表接受割包皮这样子的礼仪，
是
表示我们全以色列人都属于耶和华上帝了。圣经说从埃及出来那一批能够打仗的男丁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对，
过去40年都死在旷野路上了，在旷野出生的新生代却没有受过割礼，
是
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这个时候割礼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被传承下来啊？
这些人虽然跟着上帝走，可是并没有按照规矩，一个是可能规矩还正在建立，还不太清楚，大家也不知道要不要，沿路还在专心的跟随上帝，然后学习生活的许多典章，到这些条例是不是真的到后期才会被完整的实践，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也就是说，有的人做，有的人没做，而在这里呢做一个全部的一次彻底的完成，每一个就像个誓约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上帝，所以我就去做了割礼，而不是我先做了割礼才表示我要信上帝，这两者其实有点前后的差异性。上帝在称他为义是在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因为他信我，所以就称他为我的义，然后呢用割礼作为证据说对，是属于我的人的证据。这个东西其实亚伯拉罕一直到了出埃及这一段其实是空白的，是不是他们一直传承到他们家的家族都要做这个割礼，甚至到后来的约瑟他们这一代发现是不是都记得有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问号。到摩西才去重新建立起这一个过程，开始做的部分其实前面大部分都还在学习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可能没有完全彻底的实行这个东西，所以才在这边要进去之前等于说做一个重新的洁净礼，我们都再一次宣信我们就是跟随耶和华的人，所以才在那里做这一次。所以他是不是全部呢，也可能是大部分呢，也可能是完全了，把这件事完全做完了。
我们记得摩西当初是80岁的时候才受割礼的，
对，没错，所以你看到他们是有一大段都已经空白了。
既然受不受割礼跟上帝拣不拣选这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为什么一定要有割礼呢？
因为他就有这样行为的概念，说因为我相信，所以我愿意照着去做，这个才能够证明你的信是真实。说、哦、我相信，可是我不爱做，怎么样？我又不认为那个很重要。我常鼓励说，你要受洗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受洗很神奇，我承认。但是你相信之后你愿意为主做的见证吗？就是你愿意用这个方式宣达说，对，我就是按着主的教训，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愿意接受洗礼的过程。我知道洗礼不会因为洗完之后人就变成整个就不一样了，变年轻了，真的不会啊。但是可以在众人面前我也是跟我自己做一个说明，我真的是决定这样相信了。所以这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的行为的里面，像你讲的信心不是只有嘴巴上的，是你在生命的行动的选择上就愿意按照他所讲的去做选择。
我听过国外的一个已经坐骨的老牧师，他生前曾经提到过一个神奇的例子，说神奇吗？他的高中同学在他已经成家立业之后有一天忽然找到他，其实高中毕业之后再也没见过这个同学了。这个同学就说因为他妻离子散啊，现在孤零零一个人
对
他就很想死、但这个时候他竟然想起有个高中同学是非常关心他的、他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在乎我、
只有他还有可能会在乎我一下，
高中同学某某某他很关心我、所以在我死之前我想要见他一面，但是当他要找这个同学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因为已经太多年了、
失散多年，你要怎么联络嘛？对，
这个男人竟然去找了灵媒，你帮我卜卦一下
说这个人会在哪里，这样
某某某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他。
对对对，
灵媒就帮他卜了一卦说，哦，我看到这个某某某某某某的墓碑、上面写着西元几年几月几日他已死。
对，哇，这已经哇更绝望了，完全没有人了、
对，没想到这个时候刚好在路上遇到了同班同学，
是
一问之下那个人说，哦，我知道他在哪里啊，没有啊，他没死啊。
对，
于是他又重燃希望，他就顺着这个指示真的找到了已经成为牧师的
这个
高
中
同
学。
这个牧师就听完他说灵媒跟他说的几年几月几日
期，他受洗的日子，
这一天就是我受洗的日子
对，我听过类似的事情，说对，他在世纪来讲他已经死了
在灵媒的眼中已经算不到他后面的人生了，
是没错、
虽然说并不是说受洗就真的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但是他真的可以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那一颗单纯信靠的心。
对，
我相信你， 我愿意做属你的人，所以我要在众人面前做一个洗礼来宣誓，现在我是属上帝的人。
是。
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刚来到约旦河西应该是要整装待发，
因为出兵了才
要作战了，毕竟他们侦察兵去看了这么多地方，为的就是要作战嘛。
对，
但没想到一上约旦河西，上帝要以色列人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所有的男人都受割礼，而且还是同一天一起受割礼，不是大家来轮番。这就代表全部能够作战的战士立刻就只能躺平在床上了耶。
对，不管是我们刚刚讲说没有完全照那个规矩来的，或者是说有一部分没有，不管怎么样，一旦受割礼他就得在那里休息，等个两三天之后大概才开始比较容易起身动作。虽然这个不大的手术，但对那个时候来讲它就是一个手术，也确实是比较有伤害。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原来上帝在那个过程当中把他们置于险地，他不是在约旦河东啊，你们受完了然后开始去过嘛，但是过去之后你就面对人家的城了，然后你在那里开始行割礼。
要是我要来安排这个受割礼的时辰的话，我会选择让大家都在约旦河东先全部割完，
安安静静，对，都
休
养
好了，然后我们再渡过约旦河嘛。因为谁知道一上岸到底会不会被偷袭呢？
对，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动作很有趣，当他们这样过了约旦河之后，这件事上帝说他们就立即去执行，就是他们有一个勇气说好，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其实按照他们过去这样走过来的路程，他们应该也会明白说，哎，如果你要去跟人家打仗，你怎么会在那里去做一件让自己打不了仗的事情？如果不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他做不了。所以其实倒也不是行割礼多伟大，而是证明一件事情，他们真的相信你说了我们就照做，我们是相信你的。这件事情呈现他们在信心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然后也让上帝觉得，哎，这个对，你也回应了我，你真的相信我就这样去做，你相信我会保护你。所以他们会在那一天完成这个工作，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而且不是分批，是对不起就一次来，还没有的全部给我做完，然后就这样完成了。
在最不该躺平的时候躺平，其实显示出他们对上帝的真信心。
是，
这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重大难关的时候，照理来说我应该要每天不眠不休的熬夜啊，赶工啊，
拼命工作这样子，
但是有上帝的人愿意安静下来，我就是祷告寻求神，尽我能够做的，然后该睡觉的时间我就去睡觉吧，不要一直挂着这些事情。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上帝的真信心。
是，就是说你开始可以放说，我可以努力到什么地方，我尽力，但我相信可以真正成功的那是上帝的事，我就好好的按照他时间去做。这都是让我们检讨在混乱跟忙碌跟急躁的过程当中的多余的焦虑，至少这部分放下，专心在做你可以做的事情。
所有男人都受割礼的那一天，上帝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这就是他们上岸驻扎的那个地方名字叫做吉甲的由来。吉甲就是滚动的意思。我不太理解滚动的含义，为什么能够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被上帝拯救离开埃及的，他们不再有我是奴隶的羞耻感在身上了。
在这里象征着他们已经有一个新的主人，过去他们在埃及，埃及人是他的主人，他们身上有那个记号，带着一个印记，就是可以把它拿开挪去，就不再挂他的牌子，羞辱已经挪开了。现在呢，借着割礼成为一个新的主人的象征，所以我们是新的民族。所以为什么用割礼，可能像过去有的用刺青的，或者用一些符号啊，或者是身上的穿着来表达他们是属于埃及的，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在他身上，他现在有的身上的印记是属上帝的印记，就变成一个新的民族。从此之后你们不要再回想你们是埃及，你是上帝的人。
生命记里面提到说，上帝要使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受割礼，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使你可以存活。人的心要怎么样受割礼呢？
光是那个割礼，其实我们讲的外显有一个割礼，其实你们发现他的心态改变，就是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后，包括之前累积的见证跟提醒，让他在过完约旦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除了耶和华真的你就是我们的神，你讲的我们就照那样去进行。他忽然跟过去很多环境的吸引跟拉扯的那种引导他的方向，我好像画了一条线，割开跟他们的关系，我借着这割礼跟这个世界切条线，不再跟你来往，我不用以你为我的中心了。所以这就好像把它分出来， 把分别的意义用具象的方式把它分出来，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所以这边就是讲这样一个模式，所以心理的隔离是心理上对我跟这个世界也切割了，我不再用世界的方法跟价值，我要用上帝的方法跟价值。所以到新约也提到，所以真隔离，然后就提到这件事情，像从心里面跟这个世界划开一条界限。
我听过牧师用一个形容来解释怎么样过一个新造的人生。
是，
他说他的儿子常常会在经过电玩店的时候，看别的小朋友玩宝可梦机台。
我知道那个，
原来每个人都会带着一大叠卡片，
对，他的游戏卡，
插在机台里面。
是，
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会有两种卡片，可能是新版的跟旧版的，
不同的卡片。
牧师就说他觉得这两种卡片很像是我们的老我跟新我，
是
在这场战斗当中，我们到底要选择靠着我原本的性情去应付这场挑战，
是
还是我要选择冒个险用一个陌生的新的卡牌倚靠上帝，然后开始慢慢长出新的心态。
我相信这个新的卡它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所以我愿意来尝试它，学习运用它。这个过程里面也跟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新的设备给你去使用，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用，可是你发现越用越顺手，可是你得去经过那个过程，转换的过程。所以它也在这当中学习，好，我再也不用世界的价值，因为我要找的是天上的东西，我一定要问天上的价值是什么，它就可以去跟随那个新的价值，就是它跟这个世界做了一个分别，不是真的一刀割掉，而是我已经不再属于世界里面，我属于上帝面前，所以我要的都是在上帝面前的那个好，而不是在世界所讲的那个好。一个羊圈圈在这边，外面也有草，里面也有草，那你是跳出去吃吗？还是你愿意在这里面？所以这就是我的草，所以我不会去想外面的草。
夏凡哥，你觉得什么样子的心态可以显出我们真的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上帝？
我们就讲一个商人在做生意，他可以做生意做得很大很大，然后他可能也做了很多的不错的生意，但我们现在回到一个问题，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发现他的很多的生意的做法，谈判的方式，某种程度是商人习惯用的方法，但是却不对的，甚至不公义的，对一些下层的厂商，他甚至某种程度是采取一种鱼肉的状态，就是我就是比你大，我就是要吃掉你，这种概念
有点剥削的。
对，他就是，
但是都是商业的通则，也不算是违法，
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对待这些。那我开始思考一下，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决定要跟我的下游厂商跟那个原料的来源的那些辛苦的工作者跟你分享利润，我觉得我应该照顾你们，我就把整个的系统调整了，我在做时候，我对我的员工，我对我的商业伙伴，对我的客户，我都开始采取一个比较公开跟比较公平的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好难，因为你这样子会损失多少利益，包括你的管理会一下有一段时间很不顺，因为你要花很多的力气去在照顾这许多的人，甚至有一笔生意可能因为这个合约签的不是很好，结果你可以赚一大笔钱，可是会害那个人亏很多钱，你会说不，这个合约是我们的问题，我当中我出了手脚，我们换一个方法，我们公平一点，彼此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愿意赔一些钱来面对这个问题。你知道这就是人的改变，他可以终于知道我追求的不是钱最多，而是我在上帝面前我所做的是不是值得的，是不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即使是赔钱我愿意，我甘愿，因为这样我才会得到最大的快乐。
一个基督徒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待人，就可以显出在他心灵里面到底谁是首位，就可以显出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尽心尽性爱上帝了。
对，就像那个时候，如果他真的那个对手就会说啊，你居然要这样做，你到底怎么了，你发疯了吗？他说哦，我只是信了耶稣。这句话的见证就会发现远远大过于我们做的很多很多讲起来非常棒的事情的见证，因为他看到一个人被改变，看到一个商业圈子里面的居然可以被上帝改变的这样一个不在乎钱财更重视道义的人，他就会知道你遇到了上帝了。
心受隔离真的会在外在显出见证来。以色列人接下来真的要开始面对战争了，到底还有哪些预备需要做好，留待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喽。家家百宝书开箱，欢迎你到留言板上跟我们分享你在面对重大挑战之前都怎么样让自己来做好信靠神的预备动作。我是真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OK， 拜拜
拜拜。